为什么我不快乐？怎样才能真正快乐？你买了一个很想要的东西，拆包裹的时候超开心。三天后，那份开心就不见了。你出去旅行，看到美景的时候，整个人都亮起来了。回到家，又是同样的空虚。你升了职，加了薪，兴奋了一个礼拜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又开始在想下一个目标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每一次得到什么之后的快乐都会消退？不管那个东西当初让你多渴望，得到以后的快乐永远撑不久。所以你心里会有一个很深的疑问：有没有一种快乐是不会消退的？拉玛那尊者说，有。而且他说，那份快乐你不需要去找，因为它就是你自己。听起来很怪，对吧？如果快乐是我自己，我为什么不快乐呢？我为什么每天还在外面到处找呢？尊者先回答了为什么你不快乐这个问题。他说，你看看你的心，你的心一刻都不停。他整天在做什么呢？在判断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。然后用尽全力去抓喜欢的，用尽全力去推开讨厌的。这种永无止境的抓跟推，就是痛苦的齿轮。而这个齿轮的中心是什么？是我。更精确地说，是我是这具身体这个错误的认同。你把自己原本无限的存在塞进一具会老、会病、会死的肉身里面。从那一刻起，你开始害怕。害怕失去，害怕不够好，害怕活得没有意义。你所有的不安全感全部都是从这个错误的认同生出来的。穆鲁葛那记录的教导里面写得很直接。只要这个有害的小我升起，无尽的痛苦之恋就会跟着展开。然后心智开始向外找解放。他以为只要抓到下一个东西，快乐就会回来。可是他搞错了因果。尊者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解释这件事。他说，有一只狗捡到一根骨头，上面连半点肉都没有。狗死命地去咬，咬到自己的嘴巴都破了，嘴里流出血来。狗尝到那个味道，觉得太好吃了，以为那是骨头的味道。可是那个味道是他自己的血啊，根本不是骨头给的。尊者说，我们跟那只狗一模一样。你以为快乐是那个包裹给的，那趟旅行给的，那个升职给的。可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是这样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当你很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是什么状态？是不是有一种焦躁，一种还没得到的不安？尊者说，光是想要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痛苦了。欲望的本质就是不安。然后你终于得到了，就在那个瞬间，想要的念头突然消失了，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嘛，没什么好再想的了。就那么短短几秒钟，心智难得的安静了一下，不再向外冲了。尊者说，就在心智安静的那个空隙里，你本来就有的快乐透出来了。那份快乐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平常被不停翻搅的念头遮住了。念头一停，快乐就自然地透出来了。可是我们搞错了因果，因为时间上刚好是得到了，然后感到快乐，我们就把两件事绑在一起，以为是那个东西带来了快乐。跟那只狗一样，尝到了自己的血，却以为是骨头的味道。那你可能会说，你怎么证明快乐是我本来就有的呢？尊者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。 他说，你每天晚上深睡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吧？没有钱，没有名，没有伴侣，连身体的感觉都没有。可是你醒来以后回想深睡，你会说我睡得很好。那份安好是从哪里来的？在深睡里面，心智完全不在，没有任何外在条件，你却很快乐，这不就直接证明了吗？快乐是你本有的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。那为什么一睁开眼睛，快乐就不见了呢？因为小五回来了，你一醒过来，我的念头马上升起，他把你局限在一具有限的身体里，你立刻觉得不够，不够好，不够有钱，不够被爱，然后欲望就跟着来了，心智又开始向外跑，去抓下一个他以为能带来快乐的东西，那份本来就在的快乐又被遮住了。穆鲁葛纳记录了一件发生在尊者面前的真实事件，非常精准地描述了我们的处境。有一天，一只小鸟飞进了尊者大厅里的一个烟囱，烟囱四周和上方都被铁丝网封死了，只有底部是敞开的。小鸟吓坏了，本能地疯狂往上飞，往网子上撞，弄得自己满身伤痕。出口就在下面，可是小鸟不知道，它只会往上，往外冲。直到它撞得精疲力尽了，它才会停下来。停下来以后，它才有可能低头，发现那扇一直都敞开着的门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一直往外面找快乐，撞得头破血流。每一次碰壁，其实都是一个讯号，在告诉你，这个方向不对。尊者甚至说过一句乍听之下很惊人的话，痛苦是证悟的途径。你先不要翻白眼，听我说完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人生里面真正开始问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的时刻，是在顺境里面吗？通常不是吧。如果你每天都过得无比舒服，什么都顺心，你会想去问我到底是谁吗？绝对不会。你会在无名里面舒舒服服地待着，永远不会回头。通常是在你被痛苦逼到了某个角落，发现外面的东西全都靠不住的时候，你才会停下来，开始问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。所以痛苦不是来惩罚你的，它是来叫你起床的闹钟。每一次碰撞都在逼你重新想一想，也许该往里面看了。好，那往里面看是什么意思呢？具体要怎么做呢？这里要讲清楚，有两条路看起来很合理，但都走不通。第一条，顺着欲望去追。每一次你追到了满足了，你就在强化那条错误的联想。外面的东西等于快乐。吸气越来越深。你需要越来越多的刺激才能感到那一点点短暂的快乐。这条路走到底是枯竭，不是圆满。第二条，压抑欲望。尊者说过，硬压欲望就像把皮球硬压在水里。你手一松，它弹得比原来还高。压不是消融，只是暂时把它藏起来，迟早会反弹。追也不是，压也不是。那到底还有什么路呢？尊者说，你不要管欲望，你去找欲望的主人。他说，不要问为什么我不快乐，去问那个说自己不快乐的人是谁。这就是参究自我。下次，当一个强烈的我好想要涌上来的时候，你不要去看那个被想要的东西。你把注意力翻转过来，往内追问。那个说我想要的到底是谁？你不需要找到一个答案。 你只需要带着全部的注意力去注意那个我的源头。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当你真的把注意力完全转向那个我的时候，欲望的念头就没有力量了。因为欲望需要一个主人才能存在。当你去找那个主人，发现找不到他的时候，欲望就失去了挂钩，自己散掉了。这跟压住欲望完全不一样哦。压是那个行为者在跟欲望打仗，越打他越强。参究是去看那个行为者到底存不存在。你去找他，你会发现他从来不存在。尊者用过一个比喻，他说修行就像潜水寻找珍珠。潜水的人要憋住呼吸，全神贯注地往水底潜，才能找到海底的珍珠。如果你一边潜，一边还在抓水面上的浮萍，你永远到不了水底。那些欲望就是浮萍，你越抓越浮在表面，你松手才能往下沉。好，那你可能会想，如果快乐是真我的本质，证悟以后是不是每天都很嗨呢？不是哦，尊者说得很清楚，任何会来来去去的体验都不是证。那种让你心跳加速的兴奋，说到底还是心智的活动，还是会消退。真我的快乐是一种极致的平静，不是激动，不是狂喜。尊者用在、觉、乐三个字来描述真我的本性。纯粹的存在，纯粹的觉知，纯粹的快乐。这三个不是分开的，是同一个真我的三个面相。最后，也许你会担心，不再向外追了，生活不就很无聊吗？恰恰相反，尊者从来不叫人苦行，他自己也吃饭，也散步，也跟来访的人聊天，可是他不依赖这些事情来获得快乐。有他们很好，没有他们也很好。当你不再带着这个东西，应该让我快乐的期待去经历每件事的时候，你反而真正的在那里了。吃饭的时候，真的在品尝食物；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真的在听。每一个平凡的时刻都变得饱满，不是那些时刻变好了，是你不再被下一个欲望拖着跑了。就像那只被困在烟囱里的小鸟，它往上撞了那么久，伤痕累累。可是当它终于停下来，不再往上飞了，它低下头，发现了那扇一直都敞开着的门。那扇门不在远方，不在上面，就在下面。而你要做的，不是飞得更快，是停下来。